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1回。我说金兄，你一路静悄悄地跟着我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着？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道友吗？说话的，这赫然是那名啊，和韩立争夺灵地的吊眉汉子。那么和其对峙的呢，却是那名一同在玉雀阁中出现过的金胖子。只是原本看似颇有交情的两个人呢，此刻却是一副一言不合就要大打出手的样子。翁贤弟说的哪里话来，金某只不过是偶尔路遇此地，见贤弟在此逗留，想过来打个招呼而已，多心了啊，得心了。金胖子一副无辜的模样，哼，偶尔见到打个招呼。我说金兄，你当在下是白痴是不是啊？谁会无缘无故的跑到这种偏僻之地打招呼啊？再说了，打招呼用得着施展隐匿之术吗？跟着在下一跑就跑出了十几万里之遥啊。吊眉汉子冷冷地说道，这个问题金某也奇怪得很呐、啊。翁贤弟不留在自己的洞府修炼，跑到此地干什么呢？我没记错的话，这里正是贤弟当初拼死要争夺的那块灵地，对不对？金胖子小眼一眯，闪过了一丝狡诈之色。我去何地还需要向金兄解释一下不成吗？嗯，吊眉汉子脸色一变，彻底的阴沉了下来。翁贤弟何必动怒呢？啊，此灵地一定是有主人的了，为兄呢也是怕贤弟过于冒失，这别惹出了什么不可收拾的乱子，这才跟踪到此地的。哎呀，贤弟想在此地寻找何物，我看不如告诉为兄一声，让金某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如何呀？啊，这金胖子打了个哈哈，一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思。吊眉汉子哼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但是目中凶光闪动了起来。突然呢，金胖子背后虚空中翠如一闪，一纤细的绿丝凭空浮现而出，一颤之下化为一张翠色的大网依照而下。这整个的过程啊，无声无息，一丝风声不起，犹如鬼魅一般的。金胖子似乎没有发觉，仍然皮笑肉不笑地面对着吊眉汉子。汉子脸上丝毫异色没有，但是心中大喜呀、啊！缩放在袍袖中的手掌一动，一口晶莹的蓝色飞刀蓦然浮现而出，准备一待对方啊被丝网禁制住，就马上进出飞刀，一刀将其斩杀掉。但是眼瞅着丝网距离金胖子的头顶不足数尺的时候，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砰的一声闷响啊，从金胖子发髻中灵光大放，蓦然飞卷出一片金色的光霞，略一凝聚就幻化成了一只金色的大手，一把将那绿色托住了。金光绿芒交织之下，发出了噼里啪啦的怪异之声。金老魔，是你？嘿嘿，老怪，你果然也亲自出手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话语同时从绿芒和金光中传出，只是一个声音有些意外，一个却胸有成竹。随即呢，空中金色大手和绿色丝网同时一分倒射飞开，光芒一脸竟分别幻化成了一条翡翠小蛟和一只半尺高的小人。那小蛟也就罢了，正是吊眉汉子的师父祭炼的一具化身。那半尺高的小人儿却根本看不清楚分毫面容，只能隐约的感到吧，似乎年纪不轻的样子。 分魂之术。明老怪，你连用来躲避天劫的渡劫分魂都派得出来，就不怕有个闪失吗？下一次大劫无法度过，我看你怎么办。翡翠小娇双目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小人，冷冷地说道：
哈哈哈哎呀，我看这一点就无需明道友多虑了吧。啊，当年天宝上人何等的名头啊，是不是随身宝物那是威震两族数万年呐、只要得到这么两三件，下次渡劫就不用什么忧愁了。哈哈哈哈，道兄，你不是也派了一名化身到此吗？啊，
小儿一声低笑，满不在乎地说道：
你如何知道天宝上人之事的呀？
翡翠蛟龙心中一惊，厉声喝道。这个时候，金胖子和吊眉汉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脸恭敬的不敢插嘴一句啊。
在下是如何知道的，道友就不必知道了。不过呢，明道友放心啊，知道此事的就你我而已，绝对不会再有第三方人听闻风声的。我看不如这样吧，啊，你我合力共同取宝，你看如何呀？啊，
小人嘿嘿一笑，如此的建议道：
哼，共同取宝，你若是真知道具体的线索，何必还要合作什么呀？哼，
翡翠小娇一阵冷笑：
哎，的确的确，啊，金某放过小徒才出手，得到的消息有些含糊不清，但是只要明星知道具体的东西，那不就行了吗？啊，怎么，你在威胁我？
翡翠蛟龙的声音冰寒了下来。
哎呀，金某怎么敢做出这等事情呢？在下戳出合作的话语，自然是有东西有助于道友寻宝的。哎，到时候寻到宝物，哎，你我平分，还不伤和气，岂不是妙哉妙哉之事啊？啊！
那个小人摇头晃脑之下，连连的摆手：“
你，有人过来了。”
翠蛟龙大怒之下，刚想再说什么，忽然神色一变，猛然抬头朝天空某处望去。不光是翡翠蛟龙啊，那金色小人也双目一闪，朝同一方向瞅了一眼，脸色同样的阴沉了下来。
看样子是此地的主人回来了，算算时间，哎，这也差不多了。我说道友是否合作需要快一些做决定了啊，否则真的闹开了，那惊动了天渊城的那些老怪物，嘿嘿嘿，恐怕你我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哦。按照天渊城的规定，那凡是灵地主人在的，所属灵地发现的宝物都归主人所有的。嘿，
金色小人满不在乎的口气也一下子变得凝重了起来。翡翠蛟龙这个时候目光闪动了树下，长出了一口气，这才有些无奈地说道：
好，合作之事明某可以暂时答应，但平时绝对不行，具体的合作条件你我找个地方再好好的商谈，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听小徒说，这人虽然只是化神修士，但是神识可不弱的，别被他发现了我等的存在。
哈哈哈哈哈！有道友这句话就行，我等走吧。金色小人满意的点了点头，单手虚空一抓，手中的蓦然多出了一把紫色的小伞，轻轻一晃之下，小伞骤然之间化为了一轮紫色的光晕，一下子将其连同下方的金胖子全都罩在其中，然后一闪，两个人就凭空消失不见了。
紫风伞，
金老魔竟然连这等灵宝都拿出来了，看来真的是有备而来呀，我们也走吧。
翡翠小娇见到那把紫色小伞就是一愣啊，心中大为郁闷的招呼了吊眉汉子一声，就一张口也喷出了一杆五色银光闪闪的小帆，此帆滴溜溜一转之下幻化出了五色的彩云，两个人一卷而入之后钻入地下不见了踪影。此处一下子忽然变得安静万分，仿佛一开始就从来没有人来过一般。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一道青光从远处天空一闪即逝的激射而来，在青光中有一名面容普通的青年，赫然正是韩立。青光飞到洼地上空的时候，身形一顿，围着附近虚空盘旋了数圈，接着光芒一脸，韩立身形凭空悬浮在了低空处，目光四下一扫之后，脸上隐现一丝惊疑呀。他刚才隐隐地感到这里呢似乎有一丝争斗的灵气波动，虽然说极其的微弱并一闪消失，但是绝对不会错的。刚才在这里对峙的小人儿和翡翠蛟龙虽然是炼虚修士，但毕竟啊，一个是分魂之身，一个是化身之体，而韩立修炼的大眼诀神识强大，甚至还在化神初期大成修士之上，仅比呢炼虚初期的修士低一筹的样子，所以他们固然动作够快，却还是被韩立察觉到了此处的异常，这才会呢马上将遁速加快了数倍，但看来还是迟了一步的样子。韩立又放开神念，迅速地将附近数百里的区域全都仔细地搜查了一遍，但是呢却丝毫收获都没有，他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在半空中不知道默默思量了多久，韩立忽然冷笑一声，周身青光一起，蓦然化为了一道青红，直奔自己的洞府而去。这个时候早已遁在了万里之外的翡翠蛟龙和金色小人等自然不知道自己的行迹已经暴露，正聚集在另一处无人的小山上开始商谈联手取宝之事。而韩立这边一回到洞府，当即啊先将洞府附近禁制大开，将东西收拾一下之后，就走进了一个洞府中的炼气室中。他这一进去就是三天三夜，当从里面再次走出来的时候，手中多出了一件八角形的古怪的法盘，银光灿灿，而储物镯中也同时多出了无数豆粒大小的各色玉珠，这些玉珠表面温润圆滑，竟然呢分别铭刻着一个或数个银色符文，正是银轲纹。这些正是韩立在人界的时候参悟那金阙玉书残页上的符箓，从其中的一种符箓中加以演化，自行创出了一种特殊的法器万龙珠。这种法器虽然炼制不难，并且没有任何攻击或者防御的功能，但是呢和玉书上的法术结合之后，却可以监控以每珠子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的广大范围，只要在监控范围之内有任何的灵气波动，即使是相隔百万里之外，韩立都可以通过法盘立刻发现其大概的位置。当然了，这种监控并非只要将珠子随意的埋在地下就可以监控一切了，它不但需要将阵盘安置在一个特殊的法阵当中， 那些万龙珠所埋的位置也必须以法盘为中心，互相的呼应，需形成一个复杂异常的超级法阵才可以。这法阵威力的大小，自然看行里埋下的这万龙珠有多少而定。一般来说呢，若是将整片的灵地都纳入掌控之中，光是灵石消耗就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消耗得起的。即便呢是韩立的身家，这种监控法阵一旦激发就不再停下，不出数年就能让韩立身上的灵石全都是消耗一空啊。韩立呢也曾经留意过天渊城有关一些和银科文有关的禁制设置，发现虽然说有几种禁制和自己研究出来的万龙珠能有一些相似，但是绝对没有这般隐匿小巧的，除非神念比他强大数倍的修士仔细地搜查地面，否则的话即使身处监控之下也没有办法发觉异样的。故而这种器具虽然说炼制简单，却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当然了，这种简单也是相对之而言的，若不是精通的残叶上的符箓之道，也根本就没有办法炼制出此等器具来。以前在人界的时候，韩立也曾动心想炼制一套的，但是偏偏一种主材料在人界已经灭绝了，只能是有心无力而已。当年他在落日城访视当中，无意中发现此种主材料并且不太贵的样子，当时心中一动之下，也就顺便购买下了炼制此珠的所有材料。现在看来呀，此举倒还真是做对了。他既然知道了灵地中真有人在鬼鬼祟祟的图谋什么，自然不可能一点布置不做的。不管如何处理吧，先把对方监控起来，却绝对是必要的。韩立化为了一道青虹，再次的离开了洞府，并以洞府为中心，将储物镯中炼制的无数的万龙珠按照一定的规律都埋在了地下深处。以他的遁速啊，仅仅小半天的功夫，几乎三分之二的灵地都被无声无息的设下了禁制。然后韩立不动声色地返回了洞府，在洞府中的某间大厅当中，亲手再摆下一个古怪的阵法，将那只八角盘放在了阵眼处。他随后呢将数十块高阶灵石嵌入法阵的四周，接连打出了数道法诀没入其中，将整座法阵是激发了起来。一阵滴滴的嗡鸣声过后，整座阵法泛起了阵阵的白光，随后在白芒闪动当中，八角盘突然浮现出了一层银色的光幕，在光幕上面点点白光闪动不已，几乎遍布了整个光幕。韩立目光在这光幕上一扫，满意的点了点头，当即啊向密室走去。虽然说不知道闯入灵地的是何等之人，但是呢多半和那位争抢过灵地的吊眉汉子有关。在没有掌握相当消息之前，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还是暗中观察一段时间的比较好。现在呀，他准备呢先将那神秘的雷纹参悟一下，同时呢炼制几枚金雀云书残叶上的银科文符箓。当然了，在此期间呢还需要催熟一批灵药，将那玉清丹同时啊炼制出来。韩立进入到了密室中，反手呢将大门关上，几步走到中间，盘坐在了蒲团之上，一抬手在储物镯上一扶，顿时青光闪动之下，一枚玉简、一块金色锦帕和一枚圆珠浮现而出。韩立先将神识浸入到玉简当中，将所有的雷纹图案重新看了一遍，再用手呢抚摸了一下身上的金色锦帕，细想了一下之后，忽然将锦帕往空中一抛，滴溜溜的寄了出去。随后韩立想也不想的一张口，顿时啊 一团赤红火球喷了出去，正好击在了筋骨之上。结果呢，霞光一闪，火球扑哧一声的自行泯灭之后，金色锦帕竟然完好无损的样子。韩立眉梢一挑，手指冲着锦帕再是一点，一道晶莹冰锥又激射而出，结果同样在灵光闪动当中，冰锥化为了无形。韩立脸上呢，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呀。难道这块雷纹之物竟可以不惧五行之力不成吗？心中如此想着，韩立手指在微微一弹，一道金色剑气激射而出，一声轻响过后，锦帕轻易的被一折两截，化为了无数根纤细的金丝弹射爆裂开来，化为无形。韩立眉头一皱，先是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他转头之间呢，又开始研究手中的那枚金色珠子。这个珠子中蕴含的雷电之力似乎是狂暴异常的样子。半个时辰之后，密室中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原本被层层禁制包裹的密室墙壁蓦然之间寸寸的碎裂，随即一道道碗口粗的金弧狂涌而出，金光交织闪烁，如同无数金蛇在乱舞啊。就在这个时候，金光中心处发出了一声清明之音，随即一座黑乎乎的小山从中浮现而出，接着小山通体灵光大放，放出了一团团灰蒙蒙的光环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2回。在辉光一卷之下，漫天的金湖全都被一扫而空，在原磁神光中被凝聚成了一条金色的电蛟。此电蛟摇头摆尾，挣扎个不停，似乎想脱困而出。而在小山下边，在韩立盘坐下的丈许大的方圆外，其余之处竟全都是空荡荡的，出现了一个五六丈深的巨坑。韩立呢，竟然仿佛身处巨坑中心处孤零零的一根石柱之上，看起来是诡异万分。韩立抬头望了望空中的小山和金色的电蛟，再扫了一下附近的情形，脸上现出了大喜之色。雷纹蜘蛛的威能何止将原先的辟邪神雷威力扩大十倍，刚才若不是提前用原磁神光护住全身，恐怕连自己也要被卷入这雷珠威能之中。若是多能凝聚几颗出来，还用什么宝啊？岂不是可用此珠硬生生的轻易就击杀同阶对手了？韩念心中这样想到。不过这种雷珠的成功率可并不太高啊，即使他有辟邪神雷，也不可能一次全用来凝聚此珠的。不过说到雷电之力，他似乎并非光有辟邪神雷的。韩立心中一动，一张口啊，一团青光喷了出来。青光中一只古色的小鼎，正是虚天宝鼎。韩立也不迟疑，单手啊往头顶一摸，蓦然同样一股灰蒙蒙的光霞喷出，一下子将黑色小山困住的电蛟包裹其中，再往下一拉，在双重禁制作用之下，金色的电蛟顿时无抗拒的直坠而下。韩立再用手指一点身前的小鼎，顿时啊一声嗡鸣过后，顶盖一飞而出，灰色霞光一下子将电蛟强行送入到了鼎中，然后呢自行溃散消失。韩立再抬手冲空中小山一招，将其收入到了体内。至于虚天鼎，他倒没有急着将其收回，而是任其在头顶盘旋不定。韩立看了看附近狼藉一片的情形，眉头一皱，抬手之间 放出了一只身高两丈的巨猿傀儡出来，抚上了一缕神念，留下了修复的吩咐之后，就头也不回地朝另一方向的备用密室而去。虚天鼎呢，则悠悠然地漂浮在其后，寸步不离的样子。到了新的密室当中，韩立刚一重新坐定，冲小鼎一招手，嗖的一声过后啊，虚天鼎直接就飞到了他的面前。他心中掐通宝诀，小鼎金光大放，体型马上狂涨11倍啊，化为了丈许大小。当一声轻响，韩立手指冲小鼎虚空一弹，鼎中突然之间传出了阵阵的雷鸣之音，一团头颅大小的银光发出了惊人电光弹射而出，鼎中仍然轰隆隆之声不断呢，似乎还有更多的雷团存在其内。这正是韩立当初经历小天劫的时候强行收取的金银两色天雷，这些雷电威力不在辟邪神雷之下呀，并且数量众多，如此一来呀，足够韩立尝试炼制雷纹之物了。韩立深吸了一口气，食指对准雷团连弹不已啊，庞大的神念仿佛潮水一般一照而去，银色雷团中顿时在轰隆隆声响当中化为了无数银色电丝。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韩立转眼之间就在密室中闭关了半月之久啊。这一天被布置在某大厅阵中的八角盘突然发出了阵阵的清明之声，从其上喷出的银色光幕也在同一时间银光大放起来，一直紧闭不开的密室大门立刻打开了，从中一道青红激射而出，闪了几闪之后就诡异地出现在了大厅之中，光芒一脸，韩立身穿一件金银色的长袍现身而出，此袍式样看似普通，但是通体金银两银符文是若隐若现，绚丽异常。韩立面无表情的单手一翻转，手中就多出了另一件青色的长袍，往身上一披，顿时啊，将银袍遮掩的是严严实实。随后他几步上前，走进了阵之中，双目一闪，凝望向了虚空中的银色光幕。只见在银色光幕的另一角处，突然多出了四个颜色各异的光点，正朝银幕中心处缓缓移动着。韩立目中寒光一闪，但是默默注视着银幕不语。随着四个光点离其洞府越来越近之后，不禁面沉似水起来。足足一个时辰之后，四个光点在离其洞府两三千里远的地方忽然之间停了下来，接着四下一散，开始在附近转来转去，一副徘徊不定的样子。看到此景，韩立摸了摸下巴，终于有了一些反应。他忽然的袍袖一抖，十几只拳头大小的噬金虫激射而出，围着大厅顶部一个盘旋之后，就呼啸一声飞出了厅门，不见了踪迹。而韩立深深地看了几眼光幕之后，就不再理会，离开大厅，再次进入到了密室中，将身上的青袍一脱，再次露出了那件金银两色的神秘长袍。韩立用手指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袍角，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这件雷袍啊，是韩立用已经掌握的雷纹几乎将虚天鼎中的大半的天雷都挥霍掉了才精心的炼制而成的。此袍凝练了11种雷纹符号，只要同时激发起来，神妙之处叹为观止，足可以当作一件新的杀手锏来使用。至于那雷纹蜘蛛，他也一口气儿凝练了10余颗出来，若是一起祭出，恐怕就是炼虚修士也只能是退避三舍的。 那么如此一来呢，韩立几乎一夜之间实力就大涨了许多。默默地思量了一会儿，韩立将青袍再次穿上，接着单手往储物桌上一扶，之后献出了一块巴掌大的白色的玉牌，此物正是那枚金雀玉书的残缺的外页。以前使用过的太医化清符，通过相关参物炼制出万龙珠的九宫天前符啊，以及一种名叫甲元符的傀儡符箓。最后一种符箓却是残页中记载的唯一一种攻击符箓——天歌符。太医化情符倒也还罢了，通过那天蓝圣兽分身所参悟的玉简，韩立已经掌握了差不多了。虽然说成功几率比较低，但是只要舍得花费大把材料来炼制，那还是能够炼制出来的。九宫天前符原本是一种困敌用的仙家符箓，它只参悟出了一半而已，只能凭借着这些参悟研制出了万龙珠这等简单的法器出来。至于后两种呢，元符和天歌符啊，先前呢却是一丝头绪都没有的。不过韩立在天元城的访视当中查看其他成品的傀儡符箓的时候，却机缘巧合地领悟到了甲元符的某个关键处，凭借他不弱的傀儡造诣，今后在细细的研究之下，却未必不能真的参悟出什么东西出来。只要那最后一种的天歌符是一种金属性的攻击符箓，上面记载驱动此符的时候能幻化出一只真仙界的天歌之刃出来呀、啊、那威力之大，足可以劈天开海啊。但此符箓深奥异常，韩立那又只有化神期的造诣，却是真的毫无头绪，没有办法摸门而入的。韩立单手抚摸着玉牌，脑子里边慢慢的思量着。天渊城中高阶修士无数，法力神通远胜他的更是不少，为了自保，他自然保命的后手是越多越好了。但是可惜啊，四种符箓中的大半都不是他现在能够炼制出来的。不过仅能炼制的太医化清符，就连炼西区修士的耳目都欺瞒得过去，若是能再炼制出一两张在身上，在特殊场合肯定那是会有大用处的。至于其余的符嘛，倒不必太心急，以后再慢慢的领悟研究也就是了。韩立心中这么想着，手腕一抖，储物桌上青霞大放，往地上一卷，结果呢光芒一脸之后，顿时附近的地面上就多出了一个大小不一的锦盒玉匣，还有一些瓶瓶罐罐的存在。韩立单手啊往地上虚空一抓，顿时一个锦盒飞射了过来，将盒盖一开，里面竟然是一张颜色淡红的不知名的兽皮，但是呢表面灵光闪闪，一看就不是寻常妖兽之物。韩立看也不看的将那一小块兽皮往头顶上空一抛，接着一张口，扑哧一声过后，一团青蒙蒙的灵光将兽皮包裹在了里边，两手掐诀，灵光瞬间颜色大变，竟然一下子变成了赤红色的火焰，熊熊地燃烧了起来。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身处赤焰当中的兽皮竟然没有马上的化为一团灰烬，反而呢发出了刺目的灵芒，表面更是渐渐的晶莹透明起来。这个时候韩立再次冲数个玉匣一点指，这些匣子马上自行打开，从里面飞出了数股颜色各异的粉末，一闪之后纷纷没入到了火焰之中。顿时啊，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传来，这些粉末化为各色灵光依附到了兽皮之上，透明的兽皮表面立刻闪动起了绚丽异常的光芒。韩立十指法诀不停，双目却面无表情地闭上了。
一时之间的密室中，除了空中偶尔传来的火花爆裂声之外，再无其他声响了。如此这般，两个月的时间一闪即逝，在此期间呢，几乎每隔数日的光景，必定会从密室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如此一连重复了十几次之后，才彻底的沉寂了下去。再过了半个月，密室大门突然之间打开了，韩立眉头微皱的从里面走了出来，随后却一刻不停的直奔大厅而去。大厅里的法阵呢，仍在散着淡淡的灵光，从八角法盘上喷出淡银色的光幕，却暗淡了许多，上面显示的光点也显得模糊不清起来。韩立一看之下，毫不犹豫地把法阵四周的高阶灵石重新换了一批，然后再次地激起了法阵，八角法盘上放出了刺目的银芒，银色光幕上的一切立刻显得清晰可见了起来。韩立目光啊，往那一扫，脸色却阴晴不定起来。只见上次观看时分开的四个光点，此刻又聚集到了一起，并且啊，离他洞府呢不过四五百里远的样子。而他之所以从密室中出来，一来是终于炼制成功了一枚太一化清符，二来派出去监视几个人的噬金虫竟有一只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了，不知是被困住了，还是被对方给灭杀掉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此前通过在洞府中负责催熟灵药的第二元婴，韩立已经知道这些光点代表的修士已经在此处停留了数天了。难道说，他们已经找到了目标了吗？韩立心念急转，片刻之后忽然在光幕前盘膝坐下，静静地望着银色光幕不语。就这样一连三天过后，那些光点啊还停留在原地，丝毫散开和移动的意思都没有。最终在第四天早上的时候，韩立轻叹了一口气，站起了身子，看来自己不过去一趟是不行了呀。不管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但万一在自己领地中惹出什么事端来，他就是躲在洞府中也可能是祸从天降的呀。毕竟数百里的距离对他们这样的修士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眨眼就到了。这几个人就徘徊在如此近的地方，让他如何能安心地继续修炼下去呀？那还不如亲自过去监视一下的比较好。当然了，若是真有好处并能混水摸鱼一番的话，他也不介意如此做。他自从进入灵界来，并且和炼虚修士交手一番后，自觉遇到炼虚修士就算不敌跑了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特别呢，是他刚刚凝练出来的雷袍和雷纹蜘蛛，又成功的炼制了一枚太一化清符，把握呢自然又大了几分呢。而这四个人在他的万龙珠的监视之下仍然是毫无察觉，也绝对不可能有合体期的修士存在。如此一来，他心中的最大的忌惮自然又去了几分。心中盘算既定之后，韩立当即周身青光一起，化为一道青红，遁出了大厅，是直奔洞府外而去。一出了洞府之后，遁光一个盘旋，韩立口中念念有词声中，身体的颜色开始渐渐变淡，最后竟变得透明了起来。此种隐匿之术虽然不如那太一化清符那般直接化为虚无存在，但是不仔细用神识搜查一下也同样的不易发觉的，用来悄然赶过去却是绰绰有余。下一刻，韩立驾驭遁光向着光幕记载之处而去。数百里的距离，以韩立现在的遁速全力之下，只要片刻的功夫就可赶到那里。但是啊， 即使航力故意降低了顿速，以隐秘为主的徐徐飞去，也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就接近了那边。一看离目标不太远了，航力悄悄地落下了盾光，浑身灵光一闪，变成了深黄之色，之后接着就一头扎进了地面之下。他改用土遁术继续前行了。在前进的过程当中，韩立两手掐诀，将浑身的气息都收敛得丝毫不漏。但他在地下再前行了十余里之后，韩立忽然顿光一停，双目微微一眯，口中无声地说了几句什么口诀。四下黑乎乎的土石中猛然数点金光闪动，接着数只噬金虫激射而出，一闪即逝，就没入到了韩立袍袖中不见了。数缕附在着噬金虫身上的神识一收回，韩立目光连闪数下，脸上可现出了一丝古怪之色。他们果然是在这里寻找什么东西，不过要找的东西竟然在那个地方，还真是让人无法想到。不过这几个人既然能够发现噬金虫的存在并灭杀了其中一只，看来真的有炼虚期的存在呀。韩立喃喃自语了一声，然后低头细细地思量了起来。忽然他单手往杵桌上一扶，顿时灵光一闪，一只紫色的符箓出现在了手中。此符箓表面呀，虽然说鎏金般闪亮，又密密麻麻的细小银纹闪动着，正是他新近炼制出来的太一化清符。和上次那张符不同啊，此张太一化清符无论材料还是炼制之法，那完全是按照残缺玉液上的方法而出来的，威力远非上次半成品可比的。韩立没有把握再靠近过去不被那些炼虚期修士发现，故而呢，虽然说觉得有些可惜，还是决定用这张新出炉的符将身体化为了虚有，七进过去确定这四个人的身份和修为再说。符箓虽然珍惜，但是事关自己的小命安危啊，韩立自然不会吝惜什么的。而且这张太一化情符不同于上次的残缺品，不但威能啊远胜从前，并且在效力未能耗尽之前同样可以反复使用的。紫色符箓爆裂开来，数个银灿灿的银颗纹随之浮现而出，围着韩立一阵上下飞舞啊。韩立脸色凝重的数道法诀打出，呼呼几声轻响过后，符文化为了一团团银雾，眨眼之间就将韩立淹没其中。片刻之后银雾散尽，原地是竟空无一人。韩立很想马上过去听听那四个家伙到底说些什么，他们到底要在这里找寻什么宝贝。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3回。